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匆匆的来到教会，结果呢，我的奖章忘记带了。不过没关系，就靠神的恩典，我能记多少我就记多少。我上个星期没来，上个周日聚会没来，因为我们跟有十位年轻的孩子们去到密西根的西边，我们有一个营会特别为这些年轻人预备的。那这个营会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了解神的计划，还有神的心意。那我们在那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七十了，我们不年轻了，可是呢，发现这个信息啊，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应用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都要明白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怎么样知道神的计划跟神的心意呢？我们就要看神怎么说，不是我们怎么说。所以就是要读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心意跟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每次讲到读圣经啊，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在有一个暑假，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怎么样读经啊，我就发现了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Texas 有一个神学院，就是在德州有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中间有一个教授，他写的书，他就是写怎么样怎么样活出圣经里面的教训，怎么样读圣经。所以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说，按他所了解的统计，许多人信了主以后不读圣经。然后他就要问这些人，到底为什么不读圣经。有的人说圣经太难懂了，我不懂，所以我不读了。有的人说我是开始读了，可是读到利未记呢，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根本不知道在干些什么。那有的人说，这个读这个圣经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所以就不读了。可是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教授就特别说了，他说这本书啊，是神写给我们的信。他写给我们的信呢，不是要让我们像小说一样这样读过去，而是要研究它，而是要研究它，就叫做研读。那所以我想，我今天呢，就稍微从整本圣经，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神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跟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话。如果现在有一个你最爱的人，不管是异性的还是同性的啊，你最爱的一个人写一封信给你，你怎么读？你一定是从头到尾当天就把它读完，是不是啊？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只是我在读哥罗西书，我要读以赛亚书，所以你只是读到那封信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要真正能够知道神的计划的话，你必须要从头读到尾。那我今天呢，就想办法 在你们读圣经就是在我们读圣经之前呢，我想从头到尾说一遍，神最初造了亚当，将他放在伊甸园，后来呢又造了夏娃来帮助他，然后呢他们就犯了罪，就被赶出伊甸园，然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的儿子也不干好事，兄弟两个人大的把小的杀了，这个对我们来讲蛮震撼的。我有两个儿子，我的这两个儿子啊，大的没把小的杀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当时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们的大儿子杀了他们的小儿子，然后你就继续读，读下去的时候发现了越来越糟糕，到后来呢，神就用洪水把他们都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然后挪亚呢，开始好像还不错哈，也后来也开始糟糕了，他的后代也开始糟糕了，然后就神就没法，神不是没法，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拜假神的人中间选了亚伯拉罕，要他去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去迦南地，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就成为神的选民。然后你就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也是好一阵开始就越来越糟糕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一直读到以色列亡国为止，亡国以后又有好多的先知书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的罪恶深重，可是呢也说了以后以色列就会被神拯救。然后就到了耶稣的时代，然后呢我们再读到最后一本书，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的21章怎么说啊？他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有新天新地，所以说从伊甸园开始，最后到了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是美好的。所以呢，凡是信了耶稣基督罪被赦免的人，到了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本书哥罗西书呢，其实就是写给我们的，我现在读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写给你的，不是写给别人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为自己读的，神写信给我，不是写信给你哈。当我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从第四节开始读，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相信神了，相信了耶稣了，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就是开始爱弟兄姐妹，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基本上有信、有爱、有望，这个信就是写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信写给我们，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信。那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直接的教训以外，他还启示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他让我们了解神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性情。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拿来看，你每次读圣经读到一段的时候，总是要问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启示了神什么样的性情，神是什么样的神。 那在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那这门课呢，就是从整本圣经来看，那里面就讲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是他们叫做这本书翻译成，他说不可以交通的属性，就是说这个神的性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没有办法感觉到的。还有一些性情呢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就叫做可以交通的性情。那比如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智慧的，这些呢都是从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到底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说哎，本来我是得救的，后来呢神就决定改变心意了，不得救了，不救你了，不是这样的，神是不变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除了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以外呢，还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亚当跟夏娃的后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会看见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完全，我们有许多事情做得不对，我们以后如果相信神的话要进到新天新地去。除了能够圣经能够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我是什么样的我，下面呢还有一件事情，第三件事就是说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有什么计划，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在里面，我们在他的计划跟在他的作为里面。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伊甸园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想看，我们有罪都是亚当跟夏娃干的好事，会不会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不应该惩罚我，对不对？那我进，现在问题是我进不了新天新地了，必须要神来干涉这件事情。所以从伊甸园一直到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这段时间呢，就叫做被称为律法的时代。然后呢从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永恒永世这段时间，常常就叫做恩典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将所有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离弃了耶稣。原因是神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忍受这个罪，罪要受到罚。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是成为一个义人，也就是好人。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那个题目呢是新人对不起，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西装是旧的，我把它脱掉，把它丢了。
麦克风在响。所以今天的这个，
题目呢，就是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不是说要把旧人拿来再穿上哈。如果你读这个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第九节，第九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呢，穿上了新人。”所以呢，这个“已经”这件事情就讲到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脱去旧人。所谓脱去旧人呢，就是像脱衣服一样，把那个旧的，就是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自己，把它脱掉，和旧人的行为，就是以前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些习惯，不好的习惯，把它丢了，穿上新人，就是将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的新生命穿上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你们会发现很特别，这是已经发生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旧人是已经被脱掉了，现在我们有新人。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我们旧人都已经脱去了，我们都穿着新的人，都是新的生命。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圣经呢用好多不同的比喻来比喻这件事情。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大家对坐，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怎么信主的。那我所讲的，我只能告诉你我信主了。那为什么信主？我怎么会信主的？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你讲的再清楚也是不清楚。就是说你的新的生命是怎么得来，你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受洗，当一个人受浸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个浸词哈，受浸的时候是将一个人放到水里，它象征着旧人被脱去，也就是死掉。如果施洗的时候把一个人放下去，然后不拉他上来，他会怎么样？会死掉。所以当他进到水里头去的时候，是象征旧人已经死了。像这个第三章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保罗对哥罗西人所说的话。因为你们已经死了。然后下面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呢就是新的生命，跟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当人受浸的时候，放在水里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死了，当他起来的时候，就表示他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也就是说将这个受浸的人从浸池里面拉起来的时候，就象征他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很非常奇特的 非常奇妙的经历，就是信主的那一刻。整个的洗礼都是要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们信主的时候他的意愿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讲到说神让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然后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就像移民一样。我们的这个奇特的这个经历就像移民一样，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从不同的地方移民到美国的，多半人都是这样子，大概没有人生在美国吧。如果你不是生在美国的话，那你就是移民到美国来。当你移民到美国来，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成为美国的公民。你成为美国的公民有个要求，你要放弃你本来那个国家的公民。至少我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离开那个旧的国度，我们进到新的国度去了。所以这些都是表示，来表彰，来象征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是怎么信的？我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这是神做的事情。神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不是说我接受了神的恩典是我的功劳，而是神的恩典在那边，我要还是不要。我要的话，神的生命就进到我的里面来，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那要除了我们有一个奇特的经历之外，第二呢，就是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继续不断努力的动力。因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只是一个奇特的经历而已，它还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反映出来，这是我们的动力。好，我们如果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边是讲到说，虽然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脱去旧人了，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个救我的这个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救我在里面。他说的，保罗说的这个，就是说到说你要致死。那致死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命令式，它基本上就是讲的要杀死，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词。在整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呢是致死，杀死；第二个动词呢是弃绝，弃绝就是跟脱下衣服一样的意思；第三讲到说不要彼此说谎。所以有三个动词，这三个主要的命令式的动词就将这整个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表达出来了。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说，你们既然有这个奇特的经历，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们就要将这样的一个地位把它活出来，在实际生活上把它活出来。 如果我们将这个再仔细看一下，到底他要我们致死地上的肢体什么意思，并不表示说我这个胳膊要把它切掉啊，我的眼睛要把它挖掉，就像耶稣曾经讲过，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致死你自己那些不好的性情。那这个定义呢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后面的那些例子就讲出来了。他说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四样事情，这四样事情呢都是跟性有关。换句话说，这个性的这些罪呢，在神的眼里看是很严重的。然后又说和这个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事情你要致死。你如果读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四件事情啊，你发现这个淫乱是身体上的。什么叫做淫乱呢？就是基本上，神他设计了，他创造了这个性，但是这个性呢，是为了要让夫妻的婚姻可以更加的美满，所以在婚姻以外的跟性有关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凡是在婚姻以外的性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都是不好的。那讲到贪婪，就讲到他说贪婪和拜偶像一样，其实在原文里面说贪婪就是拜偶像，所以讲得特别严重。我们好像觉得贪婪好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贪婪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啊，就贪婪，贪婪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为我而活，所以呢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就是不管别人，凡是我要的就是要，这就是贪婪。那贪婪与拜偶就是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把我的需要放在神以上，神给我的不够，所以我要更多，这就是贪婪。然后在下面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列出来，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神的愤怒是讲到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讲到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将他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也就是说神是最不喜欢这些事，神最不喜欢这些事情，他的审判他的愤怒来到是因为这些事情。但是他下面说了，他说你们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所以哥罗西的人呢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地位了，所以要把它活出来。那第二个动词呢，就是讲到他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讲到这些性的罪跟这个贪婪的罪是要弃绝的。但是他还加上一些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还有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这是他所列出第二样事情，就是基本上讲到对别人的态度。恼恨是存在心里的，愤怒是瞬间就发出来的， 啊，每一件事每一个词都是比前一个词要更广，到最后就讲到说是在人的思想里，在人的脑海里，这些都是要我们弃绝的。最后说不要说谎，为什么不要说谎呢？因为说谎呢，彼此说谎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彼此关顾。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也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动力。那最后呢，它是神对我们的保证。他给我们什么保证呢？你如果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在此不论是希利尼人、犹太人，这边就是讲到是希腊人、是犹太人，这边是讲到国籍。所以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的国籍不是美国籍，可能是中国籍，也可能在我们中间有马来西亚籍啊。但不管你是什么籍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又讲到说除了希利尼人、犹太人，后面讲到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也就是说这在礼仪、在律法的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处境。那第三呢，就是讲到化外人跟希古提人。那化外人是什么人呢？化外人他的意思呢，就是不会说希腊话的。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所有的地方，那这些人呢多半都会讲希腊话，不会讲希腊话的是比较差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叫做化外人。那你看英文的翻译呢，他说就是野蛮人。然后呢，希古提人呢是野蛮人中间最差的，所以他基本上就讲到你不管是国籍，不管是律法，不管是文化，最后呢讲到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为奴的或者是做主的，不管这些，这些都不重要。他说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基督是包括一切，换句话说，这个基督有了基督什么都有了。你这些国籍啊，这些律法啊，这些文化，这些社会地位都不重要了，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还有呢，他说又住在个人之内，讲到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陪我们行，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旧人我们已经脱去了，我们现在穿上新人了，所以我们要努力致死这些罪，要弃绝这些罪，不要彼此说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知道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经历，我们努力不断向前跑，使得你的新人在我们的里面渐渐更新，永不朽坏。那我们每天想办法要致死，要弃绝这些罪，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要我们能力不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努力向前如果做到1%，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能力。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